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在周末的晚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今天呢，会有我们本月的荐书，而且这周本身话题也不少啊，所以我们就赶紧开始。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继续稍微聊一下跟关税有关的事情啊。其实关税战，我个人感觉本身已经没有特别多可打的了，就关税本身的话题就这样了。所以呢，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为什么讲本身没什么好打呢？我今天看到的最有趣的新闻，其实跟关税、跟谈判都关系不大了。啊，是日本的代表团到了美国，跟美国开始谈了。本来这个谈判应该是部长对部长。但是董王突然说我要出来亲自跟他谈，估计是想吓唬日本人啊。然后把日本的代表团就请到白宫，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我看到最有趣的关于这个的细节，不是他们谈判的什么关税或者贸易争端都没有，那些啥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最好玩的新闻是这样的，在开始谈之前，日本人送了董王一个小礼物。就是他们现在不是在开世博会吗？啊，大阪的世博会有一个非常一言难尽的一个吉祥物，非常客气的那个吉祥物，他送了董王一个那个吉祥物形状的存钱罐。这个送总统一个存钱罐，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但最有趣的是，日媒报道啊，说这个存钱罐就是大阪世博会的公开贩售版本，售价8000日元，中国制造。
还是中国制造
对，所以觉得莫名的非常有喜感。
了
然后董王就回礼，把一个他的 MAGA 的那个红颜色的 MAGA 帽子啊，作为回礼送给这个日本的部长。那个帽子八成也是中国制造，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这个关税战的实质到底是啥，就这么回事了。现在跟美国比较认真的谈的是欧盟。但是欧盟的代表现在一头的包，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根本就拿不出一个一致的方案，他下面的部长各说各的，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只提要求，没有任何让步，所以很难谈下去。日本现在刚开始谈啊，我估计也好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就这么处在这种状态了，就不太有解的状态。那么我为什么说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呢？就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些跟认知战有关的东西开始频繁的出现，它的量在加码。什么叫认知战呢？就是我们先看到网上有大量的不明来源的各种各样的传闻，这些传闻很多呢是有明确导向性的，而这些导向性呢绝对不是随便出来的。啊，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能理解啊。第一个，大家都传的很多的，说越南啊，首先就贵了，越南是中国的。好伙伴啊，但是第一个就贵了。实际上，越南贵了吗？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伪命题。越南提出的想法是这样的：说我们把对美关税降到零，同时希望美国把对我们的关税也降到零。啊，大家看到的很多报道只有前半句，没有后半句。他提的这个东西，你如果认真思考的话，你可能甚至会觉得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是一个防守反击的策略。就他不可能像中国这样站起来说，我跟你对等加关税，这个力量不一样。但是他这个提法其实非常好，就是你说我们有不公平的，那 OK，我把关税降到零，你也降到零嘛，其他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谈嘛。所以他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既然你要打关税战，我们就来打一个非常平等的关税就行了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完全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啊，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反馈。我甚至觉得他们在提出这样一个方案的时候，很可能事先是跟中国打过招呼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在很多我们现在传播的这个里面，就表示，哎，他已经投降了，中国被孤立了等等。第二个跟这个类似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会大家在传啊，欧盟跟日本都去跟美国谈了，我们又被孤立了，他们很快会拿出一套方案，一起来对中国怎么怎么样。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当然是有的。但是现在远远没有到这个程度，欧盟和日本都有自己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它现在内部最大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要对日本征25%汽车的税， 这个对日本是伤筋动骨的。日本当年已经屈服过一次了，在美国生产很多自己的车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还要被征25%的税。那日本对美国车是几乎开放的，2%、3%的税。第二个是要日本放弃农业的相关的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这个也是对日本伤筋动骨的，因为日本它很重要的一个，不论是从选民还是从经济的结构上来讲，它的农产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放开外面进来农产品的话，对日本内部打击是非常大的。这两个都是日本不可能低头的，就是谁在这上面低头，谁基本上就下台，就这种级别的事情。那这种他们就有得谈了。但这种呢，很多在我们看到的传闻里面，那就是，哎，这已经跟美国一边了。另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说美国后面又把关税加到245%了，而我们没有跟进啊，所以我们也怂了。但实际上，美国也没有把它加到245%。245这个数是在白宫的 Fact Sheet 这个网站的栏目里面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他的原话讲的是说，因为中国不配合，所以现在他要面临我们最高达到245%的关税的惩罚。那后来《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详细列出了对中国的商品的各个不同的关税，因为是分类别的，有些类别原来关税就很高，比如里面最高的达到245%的是什么呢？是注射器的针头啊，这个东西在这一场关税战之前，就是董王上台之前。这个玩意儿的关税就是100%，然后他上台之后加2个10%，后面加了一个125%啊，叠加起来就是245。其他的从170多、150多、140多不等，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品类的。但是到我们这边传播的时候呢，又变成是最终还是对方赢了一招。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有人在去努力的去宣传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应和者呢，那就分了。有的人就是纯粹为了流量，什么都不要了；有的呢，哎，那可能是领钱做事儿的都有。所以我的感觉是，现在因为在实体层面、在事实层面上很难让帝国马上就赢，那么帝国内部在不断的宣传他赢，现在这种宣传也在外溢，在中国的舆论场也开始变成一个很热闹的事情。关于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想追加别的一些证据啊。其实，我一直会在节目里推荐有一个 APP 叫看理想，我推荐过里面的好多内容了。等会我还会推荐，就是荐书的时候我还会推荐看理想。但是看理想它其实出了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就是它会每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放一个3条新闻，就是相当于它一天下来全球所有的事情它挑。挑完了以后呢，选了3条新闻。照他的说法呢，是看理想的技术部搞的 AI 的新闻，就感觉上是 AI 全球搜罗以后挑选权重，最后挑了3条出来，AI 语音合成读了一遍给你听。本来我就觉得还挺新颖的，但是直到后面就发现里面的新闻明显不是 AI 的判断，而是人的判断。我读2条啊，一条就是4月8号的时候，他的一条新闻标题是什么呢？叫"中国反制特朗普关税后，股市普跌，上证指数失守3100点。
这个
这，
倾向性太明显了。
对，对。然后还有一条是在4月11号的时候，大概的意思是说啊，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关税至125%，125%，那时候还是125。但是呢，他是说，特朗普的表态背后还有缓和中美贸易冲突的意愿，因为特朗普说，如果什么什么，我们就可以降下来。然后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在那个新闻背后就评论了，我说那个不叫做缓和冲突的意愿，好吧，那个叫诱降。
对，
但是我们去看这个看理想这个媒体，他们在干嘛？他们所想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觉得就已经可以直接定性为反贼了。 就是这两个标题出来，我就直接可以认为他们就已经是一个反贼媒体才会说这种话。所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国内的媒体会干类似的事情，会做这样的舆论宣传。反正我是对看理想的这个新闻这样的背后的小编，我挺失望的。
对，
那看理想后面，它很多的好的内容应该还是可以的，对吧？
它的内容本身有很多好内容呀，所以我作为一个听它里面的节目的人，我还是会听的呀，我不至于退订它的东西。但是它的一些倾向性，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
因为看理想很多内容，它也是组稿，就是邀稿。很多 KOL 或者是他们请来的一些专业人士去组织的一些内容嘛。但是老庄刚才提到的他这个新的新闻的这个栏目，感觉就是代表编辑部的一些想法的。
对。但是最近他们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节目，应该是也是李俊推荐过的，有一个华师大的一个老师叫潘妮妮。
对。
他在这个看理想上开了一档新的节目，是专门谈日本的失去的30年。也很有意思。他最近一期就是这个潘妮妮老师专门讲，就是说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后，日本那边是什么反应。很有意思，就是日本，就是这在潘妮妮说起来，就是说这也太幼稚了。首先第一就是震惊。就是啊，为什么美国会针对我们？我们不是美国的盟友吗？这个也太幼稚了。就是说，你们都完全忘了历史了？难道日本历史上你们没有被美国弄过吗？都忘了？这个是第一个槽点。第二个槽点就是，他们非常的愿意相信日本的首相跟美国的总统是有私交的，所以呢，只要我们的首相努力的跟美国的总统搞好关系，努力的去填好那个，就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外交结果。然后最搞笑的就是上一次什么什么一个新闻出来之后，是日本的一个棒球明星去美国，然后特朗普接见了，然后意思就是说，哎呀，你们日本的棒球还挺不错的，我们挺喜欢的。然后日本竟然有这个权威媒体朝日新闻的新闻评论说，要么我们派这个日本的棒球明星去跟美国谈关税吧，因为特朗普好像挺喜欢他的。这个也挺搞笑的。当然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看理想这个 APP 上面多样性还是有的，就是不全是那种别有用心的媒体，还是有很多多样性的。
其实还是需要甄别。对吧？
那肯定的。这个潘妮妮老师啊，华师大的，他留日的，然后呢，从小就是二次元，因为妮妮这个妮这个发音在日本中就是一二三四的那个二嘛，所以他在 B 站的号就是潘二二老师。
哦，好吧，
有点意思。
我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因为他既非常非常的了解日本，他是研究国际政治，但是偏日本的国别研究的。然后又很二次元，所以在 B 站有很多很另类的粉丝，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B 站，也可以去看一看。所以就这个状况啊，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我们之前第一次聊关税战的时候就提了，就是这个实际上已经是大国之间除了热战以外最激烈、最对抗的状态了，而现在的现实是大国之间是打不起热战的。就中国跟美国之间是不可能打热战的，打热战的唯一的可能性是美国人误判，认为他跟中国之间打一场核大战他能赢，他能在中国核反击之前把中国的核力量干掉，或者能防住中国足够多的核反击的力量，他做这样的误判，那有可能中美会打起来。但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是我们的领导人是非常有远见的，我们一号2012年上任，2015年就拍板扩核，在2017-18年大家就看到一些东西了，所以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不断的展示核力量，尽量降低美国人误判的可能性，所以热战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那就是不打热战情况下现在已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状态。 所以现在中美之间的很多东西啊，之前老庄在节目里面也提过，就是甚至我们可以预见，在某个时候，到一定尖锐的阶段了，会进行一些所谓的战时管制一样的东西。就现在有一些新闻啊，有一些消息啊，它其实如果真按战时标准来讲的话，那是肯定有很大问题的。就如果真的是打仗的时候的话，这玩意儿可能就逮起来毙了。现在因为不是战时管制，所以呢还比较的新闻自由。但如果后面真的越来越激烈的话，那会影响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这个都会有一些可能啊，会要去做一些管理和控制。所以目前的状态，我们称之为是一个新时代的总体战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要去思考，几乎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动作，可能都带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敌对性。前些时不还有一个另外的新闻，就是 GitHub 对中国的访问 IP 突然有一个封禁的动作，封了大概有半天时间吧，后来解除了，然后有一个说明，说是误操作，这个事儿也非常的搞笑啊，你们怎么看这事儿呢？
这个事情其实我在好几，因为我在无数个开源的群里面，所以我在好多个群里面都跟他们有争论，就是真的在开源圈子里有很多人是打心底里相信美国，尤其是相信美国的，至少在开源那一边是好的，是规则的，是善良的，是善意的，然后就不相信这件事情是针对中国的。总会说：“哎呀，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你们不要夸大风险，你们不要去散布这样的恐慌。”然后我就跟他们争论，就是说，那你说一个公司，他没事去改 IP 规则干嘛？
对啊。
他为什么改 IP 规则？哪怕是失误，为什么那个 IP 规则之前的那个范围是中国的 IP？
是啊。
你想干嘛？他想干嘛？他们就算是那个东西放在那，现在不用，下次再放上去就很难吗？这就是演习啊。
对。
所以，但是他们很多人就不愿意相信，而且就我后面就实在忍不住，我就画了一幅漫画，我就说，就好比说在一个热锅里，有一个冷静的、理性的。很淡定的青蛙跟另外一个青蛙说：“现在水温虽然升高了，但是我们应该再观察观察。如果它接下来3个礼拜每天、每周升高多少度，我们再跳出去行不行？你现在别慌。”但是真的有，就是开源圈子里真的有这种过于淡定的青蛙。反正我是挺，就是都是朋友，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平常线上线下都是老朋友了，但是我认为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判断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GitHub 这个事情，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只能解释为是一种脱钩测试啊，那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啊。误操作的解读也不是说我误操作了一个这样的测试，而是说这个测试我本来应该是内部操作，不应该让你们知道的。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庄老师那幅漫画，我觉得还是非常形象的。对，那如果他的这种脱钩测试确实是，目的性非常强的，那大家觉得他这次能够达到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吗？就是他通过这个是来试探中国的一些反应呢，还是说对 GitHub 的这种依赖程度，还是什么目的啊？
这就像是演习一样的，就是美国，因为它历史上就用过这种策略的，它封伊朗、封俄罗斯，它都干过的，很有可能就是美国的官方就直接跟 GitHub 打招呼，就是说下一步我们就准备把中国封了，你们先练一练。就是说我并不是说GitHub 自己有这个主动性，说我们要去试一试，但是他们一定得听话呀，他们不听话怎么行呢？这才是我们需要去理解背后，就是说，哪怕我们信任开源人，甚至我们可以信任 GitHub 和它背后的微软公司，我们甚至都可以这样信任。但是我们怎么能信任背后的那个政府？那个美国政府他不疯吗？他已经发了多少疯了？这东西能信的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事情。
王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说，他试这个是想试啥？
对，就是他是这个能力，这个是我可以理解的，他有这种脱钩的能力。但是呢，他这个脱钩以后，他想带来的目的是啥呢？他真的认为这种脱钩以后，我们就不能够发展，或者是阻碍我们发展，是这个意思吧？
对啊，就像那个，他们不是最近又进一步的收紧了这个英伟达的那个芯片出口的政策吗？
对的，
对，
对的
道理是一
，H20
样
系
的
列，
呀。对啊，
但
它背后
是。
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能让你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反正只要你是要用的，它就不让你用。
但是这个有点区别啊，就是显卡是一个实物啊，它的审查和管理相对会容易一些，当然也有难度，就是比如转口或者是重新贴牌之类的。我怀疑这个最近老黄跑到中国来，就是在探索这方面的可能性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假设老黄他从 NVIDIA 弄一批人出来，在上海开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呢，就实际上是做了一些隐藏着的、不公开的技术转移，然后这家公司就可以生产完全遵循 CUDA 的协议，然后底层的相关的标准的一种新的显卡，啊，这种显卡的能力可能比如说在 H20 以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这种也会有一定难度啊，但是总的来说，实体的卡还是会比软件要更容易封一些。那软件的问题在于，就算你 GitHub 上线了这样一个 IP 规则，那其实现在中国访问 GitHub 重度的那些用户，本来也都是挂梯子的，这种它能识别吗？或者说它能够怎么去应对？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啊，但是这是一种姿态，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了。从 GitHub 的角度来讲，它肯定不是很希望做这样的事情。那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说实话，我们也搞不清楚，只能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来阻挠一些原来正常的一些活动。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所谓的关税战，我们之前已经说了，本质上不是关税战，是重构整个世界秩序，从重构世界的贸易和金融秩序开始。啊，来重构整个世界秩序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是美国人在尝试啊，不是我们啊。准确的说，是董王和他团队在尝试。那这里面毫无疑问，除了资金，除了货物贸易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知识和信息的流动。那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呢，因为互联网本身架构的原因，它要去管控，相对是难的。但是他们也许会尝试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因为他们现在做的已经够疯狂了，已经是几乎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在尝试了。那未来下一步会怎么做，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吃瓜啊，另一方面还是那句话，就是所有的人安全带系好，心脏不太好的准备好相应的药物，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下一个话题啊，虽然董王最近声势很大啊，但是呢，我们之前也一再分析啊，他现在应该所处的境地是不是很好的？因为他从上任以来做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没做成，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个非常传神的说法，就说董王和他团队就好像在做一个数学卷子啊，考试做个数学卷子，从第一题开始，这个题目看上去很容易啊，我来做啊，写一个解，然后冒号，然后下面尝试了一下，发现不会做啊，下一题，下一题又写一个解，冒号，然后继续往下做。现在已经把所有题目都过了一遍了，每个题目都写上一个解了，然后，基本上没有一个题目做成的。现在又回到第一个题目开始做，啊，最近又在扯俄乌的事情。那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另一个大佬啊，Elon Musk 相关的那些事情。马老板呢，很明显他的 Doge 部，他的政府效率部，现在应该是陷入了非常非常难做的状态了。他们最早的目标是希望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就是到明年的美国国庆日之前，大概1年零5个月的样子，希望能够缩减政府开支2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啊。后来这个数字被降成1万亿，然后现在已经提的是1000亿美元了，而且呢，马斯克说他可能5月份之后就脱身不干了。这个有很多原因啊，也有很多解读，我们就不去详细讲了。但总而言之呢，现在很明显，他们一开始声势浩大的砍开支、砍预算 揭露腐败等等这样的事情，只热乎了一个月，后面基本上就碰到钉子了，有各种各样的硬的软的钉子，就下不去了。然后现在开始有另外的一些事情出现，比如说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很多民众反对他，尤其是民主党的拥护者，对特斯拉的汽车车主，还有他的专卖店进行各种打砸抢。这个之前我们也聊过。啊，甚至有人做了那种非常可怕的大规模开盒的网站，来公布所有的特斯拉车主的地址。那么，这个也对马斯克旗下最主要的这个业务，就是特斯拉的这个业务有很大的影响了。然后，最近又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美国的一个媒体叫 The Information。这个 The Information 这个媒体呢是专门报道硅谷的科技新闻的。据说是专访了特斯拉的一些内部员工，包括一些比较高级别的员工，得出了一个就是挺吓人的结论，说马斯克可能对造车这事儿已经不太有兴趣了。啊，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How Elon Musk Stopped Loving Cars and Left Tesla in the Lurch"。Lurch 啊，Lurch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危难境地啊，就是陷特斯拉于危难，就是马老板已经不再对车有感觉了，就让特斯拉自生自灭了，就大概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简单的聊一聊他可能未来的一个走向。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也很难。
那篇文章我也看了，
嗯。
简单的瞄了一下，我的理解不是说他对造电车这件事情丧失了兴趣，而是他对于电车、自动驾驶相关的各种就是没有技术挑战的那种常规运营丧失了兴趣，他想要去做的是更有技术挑战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这很符合这个。马斯克的这种人设，他一直是在做一些非常困难，甚至短期内看不到盈利前景的事情，就是所谓的疯狂的天才这样的一种人设。那种常规赚钱的事情就，那你们就赚好了，有啥意思？没意思的呀。所以我一方面是觉得，好吧，你疯狂，你有钱，你当然可以疯，对吧？你没钱嘛，你自然就会回到现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媒体的报道本身也是想散布某种恐慌啊。我自己觉得没这么严重。你就是因为马斯克这个人，他本来就是四面开花的，他会不断的去做一些疯狂、危险、冒险，或者说是去探索，或者说是这种创新的事情，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经营策略，或者说是一直以来的这种探险的策略。只要他整个的这个架子没倒，他说不定又开拓出什么新的业务，什么新的方向，这个本身问题不大的。
我大概也有类似的倾向，对，因为像马斯克这种肯定是喜欢新鲜、挑战、疯狂这样一些事情，对，普通的一些事情呢很难调动他的这种兴趣和这种积极性，而且呢像他这种特别喜欢在这种平台媒体上去制造新闻的这种人，对，肯定是希望有那种备受关注和瞩目的一些事情，对，我觉得这个符合他的一些性格了。
对，那篇文章里面，我觉得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明显的暴露出了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的其他高管之间的差别。这个情况非常非常像当年苹果的初期，在 Macintosh 的一代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Steve Jobs 乔布斯呢非常想继续做一些很酷的产品，而他请来的职业经理人以及相关的团队希望赚钱，而且稳定的。更多的去赚钱，这个最后矛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就是他请来的这些经理人说服了股东，股东们开会把乔布斯给赶出了董事会。马斯克当然不会中这个招了，就是马斯克他在控制股东和董事会方面他是很强的，所以他不会被赶走。但是呢，他确实产生了很多跟那些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差异。啊，他希望做更突破性的东西，比如说尽早的实现完全的无人驾驶，啊，比如 Robotaxi，他会特别特别的感兴趣。但这个东西实际上会很难。但是如果按他的思路完全的贯彻下去，是不是有可能从很难当中闯出一条路，从而又成为一个全新的创新，又创造一个新的奇迹呢？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马斯克要花很多精力在特斯拉，否则你怎么保证一帮并不完全相信这件事情的人能够按你的想法去把这个事情推进下去？中间会有无数的困难了。这件事情以前我觉得马斯克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自从他进入了政治这个领域之后，他会非常非常难。第一呢，他没有精力，他要花大量的精力蹲在政治那个圈子里面，那个圈子比企业要更加的凶险，你失踪个半天，很可能就有人安排个陷阱把你做了，你得时时刻刻的盯着啊，你得时时刻刻的跟着那个头，所以他一直伴随在董王左右啊啊，这个并不是因为他跟董王有什么感情啊，而是就必须要跟住啊，跟住老板第一手的信息，你才能够在竞争中获得一些优势。所以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做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创新。那他如果把特斯拉的运营主要的部分都委托给自己的高管们怎么办呢？也可以，那他就得按照他们能理解、他们能相信的那个路线去走才行，那就会相对平庸。所以我倒不认为说Elon Musk 可能要放弃 Tesla， 这个不可能啊。但是呢，他要么就要允许特斯拉在一段时间里面走一个相对的平庸之路，要么呢，他就要把他的精力聚焦到特斯拉，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状，就是鱼与熊掌啊，不能兼得。但是呢，我要说的一个就是比较悲观的点啊，在哪里呢？你从企业上去隐退是相对容易的，你不想干了，你就撤呗。啊，股份你留着或者卖掉都可以，你总能找到人来接盘。但政治就没那么简单了，尤其是他这种非常的自大的那种人格啊，会得罪非常多的人。当你要撤出这个政治圈的时候，别人不会放过你的，别人会把你搞死。这个马斯克马上就会面临这样的风险，而董王呢，是四年以后会面临这样的风险，他们都必须为这个未来提前做准备，否则就很危险。所以现在我觉得马斯克是一个进退两难啊，我相信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智慧，能够比较顺利的脱身，这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他不能做到，比如说在五六月份顺利脱身的话，他后面会越来越难。因为怎么说呢，目前董王还不论是出于董王自己的面子，还是出于对他的在选举当中的大功啊进行报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都会保他至少到一定程度。但是到了六七月份，很可能董王自己都会非常非常的麻烦，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就第一可能保不动，第二他可能会拿你做一个代价都有可能，这是真正我觉得马老板比较恐怖的事情啊。
听上去就是他要为国捐躯了。
对啊，董王说，哎呀，马老板见你项上人头一用啊，或者下面有人跟董王进言说，哎呀，现在挥泪斩马老板可解危机啊，咋办？当然不一定到这种程度啊，但是就是反正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亏本的事儿啊。
反正我们历史多嘛，会联想到很多中国历史上的事情，什么中国自古变法未有不留学者，如果要有就从马老板谭嗣同就从这么开始。
嗯，董王肯定不可能斩自己啊。
嗯，对啊，
也不能斩他那些主要的部长们啊。另外就是其实现在这个关税战如果继续下去啊，对特斯拉也挺伤的。
嗯，
我看美媒已经有一个分析了，说这个关税战受伤最重的两个公司 Apple 和 Tesla。
嗯，
所以现在呢，东大反而对这两个公司呢会网开一面，会给他们一些就是尽可能的通融，但美国就真不一定了，这要看董王了。好，这个反正我们就提一提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反正马老板现在会不像一二月份的时候那么的顺风顺水啊，啊，会比较艰难。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OpenAI 啊。OpenAI 最近有两个动作，非常明显的代表他们要强势的介入 AI 编程这个领域了。一个动作呢是发了他们自己的一个产品叫 Codex。实际上 OpenAI 原来有一个专门的编程的大语言模型就叫 Codex， 但后来融入到 GPT-4 里面去了。那现在他发这个 Codex 呢，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命令行版本的 Cursor。
嗯，
就跟我一直在用的那个 Ada 很像， 我不喜欢那种绑定到具体的界面和系统里面的那种功能，比如 Cursor 我就从来不想用，因为它强迫我去用一个它定制的 Visual Studio Code 啊，我很不喜欢这种方式。那 Ada 这种就非常的轻量级，它是一个命令行的工具，你可以跟任何的编辑器去配合。OpenAI 发的这个 Codex 就很像 Ada 这种，然后可能会针对 OpenAI 的那些模型啊，会做一些优化，这是一个他们做的事情。另一个呢，也一个传了一段时间的传闻啊，说可能会花30亿美金去买 Windsurf。Windsurf 以前叫 Codium，应该是付费的 AI 编程 IDE 里面跟 Cursor 是能打一打的，主要就这俩。因为现在主要的 AI 编程的工具啊，除了一些很专门的，比如说专门搞前端界面的那种，就是这种搁一边，我们说那种比较全功能的编程的环境，其实就是三大类啊，一类是收费的集成化的 IDE 环境，主要的玩家就俩，Cursor 和这个 Windsurf，另外就是免费的针对 Visual Studio Code 的插件，这个呢又两个，一个是 CLang，一个是 CLang 派生出来的 fork 出来的那个 入 code。在第三类就是我以前推荐的，我在用的那个 Ada，就是命令行的、开放的、开源的。那现在他想买 Windsurf，所以这两个动作呢，尤其是后面这个动作，要真金白银掏钱的，30亿美元应该是 OpenAI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投资或者叫做收购的标的了。所以这两个事情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啊，OpenAI 要对 AI 编程有重大的一个战略性的投入。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其实现在我自己在写代码的时候，反而倒是越来越少用这种 AI 辅助编程。正好就是下个礼拜我会到王老师，就到你们学校去讲嘛。其中我会去讲一讲，就是说我在用 AI 辅助编程里面的一些心得。就是你越是用它，在经过了早期的各种广泛的探索之后，你对它的使用会稳定在一些很小的范围内，在这个很小的范围内里面，其实大模型的差距不大。就是你用这个模型和用那个模型差多少呢？要么都搞不定，要么都还行。你很难找到有一些特定的问题，就是只有这个什么什么模型能搞定，另外一个模型就是不行。他们都有不稳定的问题，都有能力，就是那种浮动，好一点、差一点都会有。然后呢，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这种 AI 辅助编程，它有了这种 MCP 的扩展之后呢，就能力都有所增强。然后其实就是说我越来越不想换了，我就一直现在就在用 Recode，而且我用 Recode 用的也不多，有一些特别复杂的东西，我觉得 AI 也帮不了我，还得我自己慢慢的去调试。所以我就甚至连这一次这个 Open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都想等着别人看吧，有谁试用了以后，我就看一看相关介绍就行了。所以我还想问李老师呢，你用了没？你有没有比较一下好坏？
我其实感觉跟你差不多，就是不太想折腾。现在
对。
我用 Ada 加 DeepSeek，其实感觉良好，我可以很放心的把一些工作交给他去做。而我不放心的那些呢，我已经基本上知道了哪些事情是我不能交给他去做的。比如说整块的大的文件架构的修改，那个呢，要么就是不够简洁或者不够漂亮。要么就是他有一些代码的习惯啊，不符合我的要求。我现在比较能放心的让他做的就是依葫芦画瓢，就是我已经做了一个基本框架，抽象结构也已经好了。我最近写了一个简化 reg 简化 reg 的过程的这样的一套框架。这个框架里面呢，比如说我支持了多种不同的 vector store，多种不同的向量存储。那我写了一个PG Vector 就是 PostgreSQL 啊，和它的一个扩展上面去做向量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实现。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仿照这个实现去给我完成，比如说 LensDB 啊、Chrome 啊这样的一些存储的实现啊。”他就首先读我的代码，他很快就读懂了。我之前说过啊，现在的 AI 读代码比写代码强太多了，它可以读得非常清晰，他很快就发现。你定义了这几个函数是公共接口， 所以我去实现什么 LessDB 实现 Chroma 的代码的时候，这几个都必须实现。然后它会尽量仿照我写的 PGVector 的那个实现的样子去实现那几个的版本。啊，这个就会非常好。里面可能最多有几个文字注释我会改一改，其他都不用了。所以就是我现在已经探索出一套我目前很有效的方式。那我也会去试一试一些新的东西，但那个就不是用在我真实的工作的场景，而是纯粹为了看一看它能做啥。比如现在 Cursor 也好，那个 Aider 里面加了一些功能也好，他们是在努力的拓展一些，比如类似加上 MCP 的接口，使得它可以调一些其他的 agent。但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关键功能，这属于锦上添花的功能。因为那些 MCP 的东西，它无非是干嘛呢？就是把一些原来要你手工操作的。它能自动的去调一些外部的帮你操作了。这些东西呢，只要有一些关键能力具备了，其实这些东西就只是锦上添花了。什么叫关键能力？比如说 Ada 里面以前就一直有一个功能我很喜欢，它每次做完修改之后，它会自动的把修改后的代码在命令行里面去 run 一遍，然后 run 回来的结果，它会作为一个自动的扩展放到大语言模型的那个 content window 里面去，作为上下文。接下来他就会去分析啊，这个上下文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会自动的往下走，说，哎，我上次的修改有这样的一些错误，我报错了，我可能会接下来做一些修正，你看是不是可以继续？类似这样的功能，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其他的很多，就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实用价值有限，所以我也没有很积极的去试这个东西，但我会关注了，因为我很好奇的是，OpenAI 他打算怎么干这件事，他。怎么做出跟其他的，比如 Cursor，比如跟 Cloud 做出很明显的差异化，有没有可能？如果没可能，那也就这样了。如果他有一些新想法，这个是我想关注的，但目前还没看到啊。
对的，我也有类似的怀疑，就是现在市面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工具崇拜论的，对，特别是一些工具出来以后，就会觉得这个工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像两位老师这种本身又会亲自去试用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清楚这些工具的边界在哪里，对，但是呢，特别在 AI 编程这件事情上，对，很多本身没有去做太多实践的，很多时候呢，会夸大甚至神化这件事情，对，然后呢，特别在听到类似这些新闻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又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能够有新的这种垄断或者是一些发展，对。我虽然其实，在那个 AI 编程这块，其实并没有积累那么多的一些实践，对。但是呢，在内容生成这一块，其实我也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对。就是现在这些大模型，对，虽然也都在快速的去发布一些新版本，但是呢，你会发现它的能力和它的这种局限性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然后呢？这个呢，我估计也是随着大家对大模型这种技术和能力的熟悉以后，越来越清楚它能干什么，以及我能够带着这种工具能够干什么。对，这样的话呢，工具呢就不会成为一个区别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反而还是最终使用这个工具的这个人。对，那同样在编程这一块，我觉得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道理。对，但是呢，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对，那这个技术发展确实还是，非常快的。对，那我们也非常期待。那如果能够在编程这一块能够有什么新的这种突破性的东西，对，那我们也挺非常乐见其成。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一个点啊，就是 OpenAI 去强势的入局 AI 编程这一块说明啥？这可能进一步验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测啊，就是基础大模型的能力的迭代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平台期，它在越来越接近它的天花板，它的瓶颈。我最近看了一系列的文章啊，有一篇文章是吐槽 Facebook 的那个 Llama 4为什么会又大又好像性价比不高，然后另一篇文章是 OpenAI 自己的人讲他的 GPT 4.5的，据说现在大家猜测啊，GPT 4.5是一个2到3T 参数的模型，我们知道 DeepSeek R1 是一个670B 啊，就6700亿参数， 然后以前我也说过，我们大家普遍猜测 GPT-4 是一个 1.5T，就是15000亿参数的这样的一个模型。那 GPT-4.5 大家知道是一个 MoE 嘛，是一个混合专家的一个模型。那么在 GPT-4 的基础之上翻一倍到两倍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大家认为它是2到3万亿参数的。然后我看到的那篇文章是 OpenAI 内部团队啊，就是 GPT-4.5 的训练的主要负责的技术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在聊，他们说这里面有无数的坑，就是在这个量级上每往前走一步都有无数的坑啊，要迈过去非常的困难，而且呢回报远远不如以前啊，这个几乎已经成为了业界的一个共识啊。那怎么办呢？就回到我们之前说的一个预测啊，就是当基础模型的进展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大家会转而去关注什么呢？就是用现有的能力去尽可能多做点事儿。虽然现在基础模型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普遍大家都感受到了，没有把它能力挖尽，它就靠现在这能力，我也不指望什么 GPT-4.5 GPT-5 了，就现在的4，就现在的 DeepSeek R1 DeepSeek V3，我好像已经能做很多事情了，这些事情现在都还没有变成真正好用的软件呢，所以我们不妨去在这个领域多下点功夫。那 OpenAI 显然它选定了就是 AI coding 的这个领域，这个也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就是 AI coding 这个领域很可能是大模型应用里面最早成型的一个领域，有各种原因啊。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个是因为编程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语言，那理解编程语言的大语言模型远比理解自然语言的要更容易啊，所以这块它可以做到比自然语言更好的理解和更好的生成。那这一块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生产力工具呢？我打个问号，我认为是可能可以做到的，但是我认为现在的路子有问题。现在的路子大家在拼在比的是我们要做一个 AI coding 的工具，代替人去写出完整的正确的代码，甚至可维护的代码。我认为这个实在不是现在应该追求的目标。现在应该追求的目标是怎么最大限度的提高一个程序员的生产力。就不要把那个目标放的那么的大。我现在看到有些人都已经上瘾了，就是他现在已经就是喜欢用 LM 去生成一些代码，然后看这个代码运行的结果，然后从中得到喜悦。完全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损失的成本、代价和效率，有些事儿你人做一下会快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工具的这个设计和实现上啊，真的要考虑真正的实用性啊。而现在呢，如果仅仅任由这些 AI 厂商来主导这件事情的话，他们会很飘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感受啊。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会继续关注的，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AI 加编程。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几大主题都跟它有关啊，
对，
所以我们会继续观察啊，包括 OpenAI 这个，回头如果我们试了 Codex 有什么感受啊，再跟大家分享。接下来一个话题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之一啊，它来源于我们听友群里有一位听友提的问题，他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The Second Half， 啊，实际上他讲的是 AI 的 Half Time， 就是 AI 的下半场。他认为现在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的中场休息时间，接下来进入下半场了，下半场跟上半场有明显的区别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呢叫姚顺宇，他是 OpenAI 的一个很资深的 researcher， 然后他一直在 OpenAI 做上层的应用相关的，比如说最早提出 AI agent 这个概念，并且给了他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定义和一些方法的描述的，就是他的团队，就是他为主来做的。这也是一个华人，应该是中国人啊，他是留学在那边，然后留在那边了。他在 Stanford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演讲，然后他把这个演讲的幻灯片和视频喂到 OpenAI 里面去，然后生成了一篇 blog， 然后他改了改就发出来了。这文章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群里面的听友呢，有一位听友他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他就产生了一些理解和问题。他说感觉姚顺宇说的 AI 下半场是指上半场已经实现了，只要给定任务 AI 就有办法解决啊。其证据是任意的一个 benchmark 很快都会被刷满，所以下半场的关键是如何定义真正有意义的任务啊。然后问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话题来交流一下。首先，我看了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群里面这位听友的这个理解啊，可能不完整。我理解姚舜宇讲的下半场，他有几个关键的观察。第一个观察，他是认为我们目前的 benchmark 只是停留在一些很粗的层面上，比如说，他就是用一些人类的问题以及标准答案来考核这个 AI，考核 AI 在各种各样不同领域的问题、不同级别难度的问题上的表现有多么的像人，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mindset 来测试 AI 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其实跟现在 AI 的实现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讲过，现在的 AI 根本不模仿人类，它是完全跟人类不同的一套办法来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 AI 应该重点提升它哪方面的能力，它可以提升哪方面的能力。我们现在其实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姚舜宇认为，我们接下来应该有更好的一些 benchmark，这些测试能够去对 AI 的一些关键能力进行衡量，并且引导 AI 往这个方面去努力加强。比如说之前大家很关注的 reasoning，这是一个关键能力。我以前好像在节目也说过，就是现在的 AI 跟人类的智能之间，或者说现在的 AI 跟 AGI 之间差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学习和推理的能力。那学习的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搞的 deep research，就是结合了搜索，结合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的获取，其实本质上都是 RAG 了，都是 RAG，就是我去获取一些信息，然后去分析这些信息，然后去选取里面有用的，然后再来生成。这个本质上其实很接近人的学习的过程。然后就是在学习的基础之上，怎么去做推理，就是从已知来推出未知的结论，那这些能力可能是 AI 比较关键的。那我们的 benchmark 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有更细的、更精准的一些评价？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第二个观察呢，是他认为我们在上半场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技术性的工具，比如 transformer 啊、reinforcement 啊、强化学习啊，类似这样的。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足够？这其实我觉得是打个问号的，就是很有可能我们需要更不一样的东西，甚至有可能跟现在技术路线完全不同的东西，才能解决我们刚才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和推理的能力。所以他这篇文章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切入点，就是他认为现在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瓶颈了，必须换思路了。他的角度是，哎，我们从 benchmark 这个角度需要换思路。那这个角度换思路，本质上实际上是要把AI 的关键能力要摘出来，要开始分析这个 AI 它到底怎么才能做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它需要强化哪些方面的能力？因为一般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我的阅读，我的理解啊，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说下半场是要定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的定义其实很难的，它反而是说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有目的的去尝试一些目标，那这些目标再引导一些新的 benchmark 产生，然后这些 benchmark 会促进 AI 项目和这个方向去强化自己。但我的跟他的一个很大的观点的差异在于，我认为现在的技术路线如果没有新东西的话，恐怕很难突破这个状态。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想用另外一个比方来说这个事情。其实我不专业啊，应该打游戏这件事情，李俊老师是专业的，但是我还是想用游戏来比喻这件事情，就是就像看地图一样的，本来这块地方是全黑的，我一直在撞墙撞墙，我突然发现，哎，有一个地方像好像有个门，我就进去了，然后呢，我就预感到这是很大的一块领域。然后我就左冲右突，每一块地方不断的就会点亮点亮，就是这个地图啊，我们去想象那个黑的地方就会有一条一条的小路，然后这些小路甚至还能贯通起来，这是最兴奋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发现未知的没有打开过的地图，但是到了某一个状态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只是开出来一块地图，这块地图依然有它的边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把现在地图上还剩下的那些小黑块都扫干净， 不会有更多的惊喜了。
嗯，
而且我们接下来真的要做的事情是，好，现在这个地图上已经有打开了，是亮的，但是到底有哪些资源，有没有一些还可以再深入挖掘的，要砍一砍啊，挖一挖呀，碰一碰啊，这种现在是进入了这个阶段，没有更多的惊喜了。也许到某一个领域，我走的时候，哎，突然找到另外一个门，那又是一大片，但是现在没有，没有新的一大片了。
嗯，
是这个，我不认为它是上半场和下半场。我们假设这个整个地图无限大，它永远可以走下去，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找不到一个新的一块可能会不断带来惊喜的那一块新地图，没有。现在在就是已经是一个，比如说是探明80%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20%就是扫一扫就干净了。所以现在是到这个阶段。
老庄说游戏啊，那我就得补充几句了。
好，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比喻其实是很真实的，就玩游戏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阶段。但是一旦到这个阶段，其实有经验的游戏玩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是游戏啊，它往往是由一个关卡和一个关卡连接起来组成的，哪怕是那种所谓的开放世界，就是没有边界的，理论上你可以跑到任何地方去的，它其实也有一些软边界。比如说你这张地图探索的差不多了，你没有发现可以进入下一个地图或者下一个挑战的入口的话，那你知道你一定漏掉一些东西了，你要去找这些东西。这东西很多啊，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你要找到一个 NPC 啊，你要完成他的一个任务，然后你得到了一个飞空艇，于是你可以飞了，那以前你去不了地方你就可以去了，或者你能得到一把钥匙，以前打不开的门你可以打开了，或者你得到了一个船，以前你没法下水没法渡海，现在可以渡海了。就是总有一个变化，它会导致你能到达新的地点。如果这个变化一直没有产生，那意味着在现在你可探的区域有些东西你漏掉了。
是的，
就是很明显我们现在不知道下一个关键阶段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现在就开始做了。怎么找到这个关键阶段现在是问题，我怎么去穷尽现在已有的。目前 AI 的探索跟我刚才说的游戏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游戏的世界是可控的，是有限大小，我只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我总能找到我要找的东西。如果我实在找不到，我上网去搜，因为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玩家在玩，总有一个人能撞到。
嗯，
以前老早那个魂系的游戏里面会有隐藏墙这种设定啊，现在也有啊。以前那个隐藏墙是非常难发现的，因为互联网不是很发达，大家没有那种互相去讨论的那种，有人偶尔就是乱撞撞到了一个隐藏墙，往上砍了一刀，突然出现了一条门。但不管怎么样，游戏的世界可能性总是有限的。AI 的探索，技术的探索，它其实可能性是无限的，就是你没办法穷尽它啊。所以现在的挑战其实是在这里。姚顺宇的这篇文章呢，它实际上是试图在找到一些可行的突破口，就是想发动大家，哎，我们现在都开始找那种有红点的地方啊，都去试一试，找到那些可能最关键的目标，然后在那个目标上面去提升。但是这个方案是不是能行得通呢？也很难讲。因为很可能最有价值的那些方向恰恰是现在的技术路线比较不太有效的，那就是要探索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的。
嗯，
我这边也可以从那个测评的角度来进一步提一下，它里面其实也提了就是下半场如何去定一些新的任务。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大模型 AI 里面在不断的去做一些榜单刷榜，特别是新发的一些大模型老是会在一些所谓的一些基准测试上面去做一些排行和打榜，包括一些厂商它也是一样的，新发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如果在某些方面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就把它做一个宣传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些排行上的变化以外，本身这个评测基准它也应该会去演进。就是随着大模型的能力它越来越多，以及不断的一些技术创新，在能力上的一些跨越，测评技术本身它的测评维度啊，甚至它的这种测评架构啊，以及它测评啥，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听友里面其实也提到，是不是这种定义测评点的这件事情它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不过呢，这件事情呢确实因为测评它其实更难嘛，
实际上，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状况啊，就是跟 benchmark 目前的状态也是一样的，就是现在
嗯，
benchmark 也是面临一个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对对是。
现在的 benchmark 大家明显可以看到，就是大家，虽然能刷分啊，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他们想挑战那些问题。它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只要把这些问题进一步的加难，AI 又会很难去追上这个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很被动的追赶的过程，它没有像真正把那个能力分解到按照人类的思维的模式去分解。为什么没有按照人类思维模式去分解呢？因为现在的 AI 压根儿就不再模仿人类的智能，它的整个路线就跟人不一样。你分解这个也没啥用，我感觉啊，这才是现在主要的问题啊。这也是当年 Dennis 和 The Scarface 的争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Dennis 就认为说，你们力大非专没问题，但是你最后总会遇到一个瓶颈，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变得更像或者比人类强，因为你都不知道人类的智能到底是怎么在工作。其实之前也是这样，之前计算机视觉里面是靠着一系列的 benchmark 和比赛来推动机器视觉往前走，但是那些
对，
比赛其实也是很机械的，很黑箱式的。它完全不考虑你里面的能力如何发展，它只是用比如说特定的啊手写体识别、人脸识别，发现一些对象、目标、找猫、找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很机械性的黑箱式的测试。它可以解决的问题是你的技术、你的算法什么时候达到或者超越人类的平均水平，但它没法反过来指导你的技术往哪个方向走。而姚舜宇提出的这个想法，他是希望 benchmark 能够指导和牵引技术的走向。那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要知道这个技术往哪边走，才是有价值、有可能成功的。这个恰恰是现在无解的一个事儿，就大家还是只能去盲目的先撞一阵子。啊，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觉得再进一步的要发展的话，其实可能还得回到底我们如何去定义所谓的机器智能，以及我们才然后才会说，哎，我们要把它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才是有评测，不能反过来。
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聊 AI coding 啊，AI 编程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了。现在很明显，Cursor 所引领的这一条路啊，就是向着一条我认为效率非常低下的路走过去了。它就跟你刚才说那个不一样，它是怎么最大限度的发挥 AI 的作用，让它变得能够代替人的工作。但是那个东西是个碰运气的事情，它其实不知道它缺的是啥，它只是努力的让它做。尽可能多的思考，深度的思考，尽可能多的去生成，然后反复试错。
听上去就很邪门。就是你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干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可以这么干。
是啊，我有的时候就会被 C-line 啊或者 RUCO 的这种它里面做的一些事情给，就是又气又笑。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做一件事，他就开始反复的迭代思考，就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去尝试做很多的修改。然后 run 一 run 有问题，它又自动的，就是它确实不用我做什么，我只要勾一个选项，甚至我都不用去 approve 了，它就自动的不断往下走了。然后我真的就在那里陷入了一种 vibe coding 的状态了。但是这个跟我心目中理解的 coding 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认为 coding 是一个结构化的、逻辑化的思考过程，而不是这种到处去尝试 try the error 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要统一认识还挺难啊，就是 那放眼到整个 AI 的前进的方向，就更加是如此了。我是同意刚才老庄说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是要去分解，把关键性的能力进行一个分析和分解，设定一系列的比较实用的目标，然后来去尝试它。这方面说实话，我很好奇 DeepSeek 的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 DeepSeek 的 mindset 跟美国那些公司和研究者的思路是有些差异的。但他们又在有成果之前不喜欢乱说啊，所以只能等看他有什么进一步的做法出来。好，这个我们就大概聊这么多啊，看看大家这个事情如果有兴趣呢，我觉得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啊，然后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去反馈。好，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技术选型啊，这个也是来源于我们听友群的一位听友问的问题啊，有一位听友说他最近在学 agent 相关的知识。他就问我们说， 他看了一些很多流行的框架，比如什么 Meta GPT 啊、Pedantic AI 啊，还有 Agno 啊。这个 Pedantic AI 和 Agno 都是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提过的，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框架。他就问这些框架有什么区别吗？他说他们公司团队正在选一个 Agent 的开发框架，这个应该考虑哪些方面呢？那这个问题就是非常经典的技术选型问题。啊，我当时在群里面给了一个非常简要的回答。我说这几个都是开发 agent 和 agentic system 的框架啊，就 framework。这些框架其实很多啊，这些框架里面基本能力很多是近似的，比如大家都提供了对不同的大模型的适配，并且都提供了一些经过良好封装的可以快速实现的 tool calling 或者叫 function calling，也提供了比如说系统提示词的配置封装，还有怎么去自动的组合。运用多个 agent 等等，这些功能可能是这些框架都具备的，但是每个框架都会有自己侧重的一些东西，或者不叫做它侧重吧，叫我喜欢的部分。比如说，我喜欢 Agno，它主要的让我喜欢的点就是它足够简单，足够的快速，它有东西已经封装好了，它有大量的几十个已经写好的 tools，比如什么 Yahoo Financial，比如 Google，现成的服务。在线的这些 service，它已经封装成一些可以直接调的 function 了，那这个就很快，对不对？你要去做一些 agentic system 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Agno 的文档写的也不错，而且技术支持响应也很快，在 issue 里面提些问题，它很快能够有些反馈。那另一个我用的比较多的是 Pedantic AI，Pedantic AI 这个团队有另外两个非常著名的产品，一个就叫 Pedantic，这是一个。Python 的元数据定义和检验的一个库，它可以定义一些元数据类，然后这些类里面有哪些属性，这些属性是什么类型，可以用什么规则方法去检验它，它干这个的，所以它可以用这个来检查大模型输入和输出的结构化数据，类型对不对，它用这个来做非常方便。它还有另外一个产品叫 Logfire。那 Logfire 是一个做 logging 和 instrumenting，就是做日志和实时监控用的一个库。这个库你激活了之后啊，非常的好用啊，就是它激活之后，它就可以自动的去跟踪你在你的程序里面做的各种核心的操作，然后上传到一个服务器，你在服务器上可以看到非常可视化的一个操作行为的一个 breakdown。啊，你调用了一个 agent，这个 agent 调用了哪些工具和方法？又调用了哪些 IAM，然后后台又调用哪些数据库？它用了多少时间输入的和输出的数据，在一个非常漂亮的表格里面可以看到。啊，它这个非常强，所以都有自己的一些长处啊。那你需要用的时候，你要去做选择。一般的技术选型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技术选型一定是结合你的具体需求的，是没有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的。所以一定需要自己去摸，自己去试，要去做比较。技术选型其实是个挺专门的科学啊。我以前曾经讲过，就是一个团队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或者一个公司的 CTO，他有三大职责。CTO 三大职责，第一个是总体架构的控制，第二个就是关键技术选型，第三个是人才团队的培养。这是 CTO 要做的三个主要的事情，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技术方案的选型。那技术方案选型就有很多的经验和方法，大家可以去借鉴。这个事情呢，正好在群里面聊到这里的时候，老庄也说这个可以展开去说一说啊，因为这个我们在互联网公司很多时间下来啊，也有一些想法和经验啊，所以结合技术选型，我们今天来专门说一下，你们两位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其实刚才李俊已经说到一些了。我想要分享的，说实话，就是一些我认为可以比较泛化的总结下来的。第一个，比如说，就是你自己得去摸索，就是得 Hello World 跑起来，然后甚至是自己写一些小的 demo，然后去把你的应用的某些场景想明白。我要在这个情况下用这个功能，我在那个情况下用那个功能，然后你试着写写代码，试试跑起来，然后去看它是不是符合你的需要。这是技术选型，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多大的团队的 CTO 吧，这种如果这种基本功丢掉的话，那么你就真的只剩下道听途说了，因为你没有直观的感受，这个很危险啊。就是当然有那种 经验非常丰富的这种 CTO，他可以听一听下面人的汇报啊，稍微做一下这个经验判断。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不靠谱的，
不
这个
够
可
靠
能会
谱
有，
的，再有经验也不行了。这个，
基本功不能丢，然后你自己得要有感官认识，要有直观的认识。
对，那种经验呢，最多是就是剪裁掉一些不必要的测试，但测试还是要的。刚才老王说这个很重要，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团队里面，要真正做技术选型，它一定是要先搭一个我们称之为就是叫做技术选型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核心的产品的一个精简的一个模型。比如说我那个核心产品是有100%这么大的话，那我可能抽取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功能，做一个1:10、10%那么大小的一个规模的系统，然后把我的要选型的几个可选的项要放进去测试。比如说我要选一个 agent 的模型的话，那我就在这个10%的模型这个测试环境里面，把几种待选的方案都放进去，做一个实现出来看一看。假设我原来这个产品有10个功能要做，我可能就选1到2个功能来实际的完成它。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比较靠谱的选型，可能必须要做到这个程度。
另外一个心得呢，我甚至都不一定有胆量称之为最佳实践，但是我承认我有，就是某种偏好，好一点呢叫做品味，差一点的话呢只是某种偏好，就是这个味道我就觉得不对，那个代码它我知道它能用，但是我怎么看就怎么不得劲，我就不喜欢，就比如说 Rust，我就一直就没喜欢起来。不是
好
说
吧。
Rust 不好，而是确实有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 Rust 的，但是我就不喜欢那个味道。同样的 Go 语言，我也会觉得里面的有一些东西就怎么的不得劲。所以呢，我自己一直说我是 Ruby 程序员，所以我会喜欢 Ruby 里面一些非常优秀的东西，一些它的那种很舒服的语法和很舒服的命名，以及很舒服的那种用结构，或者说是那种DSL 的那种逻辑。这是我的偏好，我承认这是偏好。就是所谓偏好，就是第一，我会在什么什么事情上我会有取舍，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另外一方面呢，我得意识到这是我的偏好。如果在现实面前，我可能就得低头。但是如果没有遇到那种我必须低头的现实，那我还是会选我更喜欢的那个。这个是技术选型当中，这样听上去很抽象啊。但是很多时候你去看那个技术文档也好，看那个人家的那个某一个 SDK 也好，某一个 demo 也好，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味道，然后你可以做出某种取舍。这个可能也是技术选型里面必须会有的一个技能。
是的，我一般会把技术选型里面要考量的事情啊，分成4类啊。一类叫需求的适配度，就是这个东西有多大程度上能解决我的问题，解决的越好越彻底啊，它就越省我的力气。这是第一个，就是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有的人会笑说，你选型你肯定是要满足你的需求，其实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啊，大部分情况下它不能完全满足你的需求啊，你只能够在矮子里面拔一个高的。第二个层面呢，叫做技术先进性，就是如果两个解决方案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或者对你的需求满足度差不多，那你要选技术相对先进的。什么叫先进呢？就是在未来会更多的被采用，它在未来活得会更久啊，这个叫技术先进性。第三个呢，叫采用成本。其实刚才老庄说的那种偏好啊，是采用成本里的一部分啊，就是我喜欢的，我用起来就会比较上手快嘛。那我整个去用它的成本就会比较低，所以每个人每个团队他是有偏好的，他的偏好会反映在他采用一个新技术的成本，这个成本体现在时间，这个时间包括学习的时间、改原来代码的时间、创新的代码的时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采用成本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以前用的是 .NET，那我要切换到 Java 就比切换到 Rust 和 C 加加要容易很多，因为 .NET 跟 Java 很像。这就是以前，比如在沪江的时候，我们当时做过一个巨大的技术转型，就是从 .NET 到 Java。那当时为什么没有选其他的东西呢？其实本质上，这个采用成本是起了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的。就 Java 我也不喜欢，我巨大的不喜欢。我的职业生涯的前10年都在搞 Java，恨死了啊！ 第四个叫长期支持，就是你要选用这个解决方案，它既然不是你自己的，是别人的，不管是开源的还是其他的收费的，那么它的支持是不是到位，是不是持续？假设这个技术支持让你觉得他自己都不一定能活个两三年，那除非你下定决心他挂了你肩上啊，你能接盘，否则你还是不要用的好。所以这四个方面我觉得是都要考虑的，需求的适配度、技术先进性、采用成本和长期支持。然后最终呢，你其实是要在这四个当中取得一个平衡，而不是说某一个比另外三个都厉害，不是的。就首先你要找到的解决方案，在这四个方面你都能接受。啊，如果你都能接受的有2到3个啊，那你就可能要重点考虑，比如说成本啊、长期支持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技术选型本质上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啊，而且呢，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路线让你一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我的建议，越是重要的大的技术选型，越是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比如说你整个工程有6个月的周期，那你可能在前1个月就要做这样的预研，花1个月的时间搭一个模拟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把你未来要做的项目产品里面的核心的东西找个1/5到10分之1出来，优先实现，然后分2到3个小组，每个小组在这个实现里面用你不同的方案，然后大家去比较。很多东西你不用到这种程度，你根本就判断不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你做这些事情是值得的，就是它使得你后续不得不去改这个选型的风险大大降低。你如果做到一半必须去改的话，那你就完蛋了，你这个项目就肯定完蛋啊。所以我能提的主要这样几点啊。
那我这边其实观察到的是啥呢？就是学校里面，对，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同学呀，可能在没有特别多的项目经验的时候，在做选型的时候，往往比较容易去追求它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一块，包括甚至是一些不成熟也许，但是呢他觉得就很酷，然后呢出的比较新，或者呢是所谓的一些大厂出的比较迷信，这个是我看到的挺多的。然后呢随着项目的深入，那实际上又会各种打脸呀，或者是一些推倒重来的一些，所以说呢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挺需要一些项目经验的这种积累，对，以及自己对一些技术上的一种品味和一些实践。可能在学校里面可能还真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方法怎么样去提高或者是养成就是类似这种这方面能力，这个可能还和人有关，可能得有自己的这种判断性和这种独特的这种思辨能力，再加上这种实践动手以及以实践问题为导向的这种说法。但是呢我看到确实还是挺多同学，特别是现在的，那我为什么要用那种传统的语言呀， Go 对吧， Rust 这种新的东西，那用起来不酷吗？对吧，甚至一些开源项目，包括一些项目中的一些组件，也是比较倾向于用一些新的语言去写，就是因为能够去吸引更多的一些新的人加入到这里面来，这也是我看到的一些。
这我觉得没问题啊。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我一直认为软件的架构师是没有办法速成的，就10年工龄以内，你说你是一个软件架构师，我是缺省打一问号。不排除有少量的天才能做到，但一般来讲它是需要足够的时间积累。所以在学校里面，大学生研究生你就玩吧，什么新玩什么，我觉得没问题。然后被打脸就打呗，你记打就行，你不要不记得，打完就忘，这种经验积累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总比你什么新东西都不敢碰好。这也是一个辩证法，就是我以前在公司里面的时候要对两方面的力量去作战，有一种人他是就是永远喜欢用最新的东西，完全不考虑它的采用成本和长期支持维护的这种难度。另外一个极端的人就是 什么新东西都不敢碰。你让他变自己的任何东西，哪怕他自己用的系统，比如说以前我们搞运维的有一些小伙伴，他
对。
坚持用 Windows，我说你这个不行啊，你做运维的话，一定迟早是要转向 Linux 的。我建议他们自己的工作电脑都装一个 Linux，那就有一些人他就死活不肯，他就始终不敢，不愿意迈出自己的那个舒适区。这两种都很危险，就是。所以我觉得是个动态平衡啊。那我个人倾向于就是年轻的时候，在尤其不是那么重大的项目里面，多试多玩，搞新东西没啥问题。等到他接触的项目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周期越来越长的时候，他自然会慢慢的收。如果一开始就很保守，那他以后也不太可能突然变得很放飞，是吧？所以没啥问
挺
题啊。
好，嗯，
其实王老师说的这个有另外一个俗语叫"面向简历编程"嘛，
对对对，这是另一个
这
动
本
机啊，
身
很重要
这
的
本
动
身这
机。
不是坏事，尤其是在校学生，你面向简历编程是对的，这有利于你今后求职。只
对。
是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你在一个工作岗位上不要过于的面向自己的下一份工作去编程，对吧？那就是把自己当前的这份工作就是完全的冒险，这个是有
对，
点
这
问
是一
题。
个职业素养问题了。
对的，
但是
对，
在
很。
校完全没问题，在校就是应该搞点新的，玩点花样，甚至就是
对，
去挑那种最知名的开源项目进去搞，然后
对，
将来去求职的时候就说得出口呀。
是，这里面也要体现品味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名气虽大，但是未必好。
啊，那个就很难了。在校学生，你要求他有品位，我觉得还不如多问问老师吧。如果老师能指导的话，
对，他能识别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有品位，这也是他的一种品
是，
味。所以这个是反正问题不大，在校学生来讲，我觉得问题不大。技术选型这种事情啊，是实际上是面对 senior 的工程师啊，就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比如我们群里面问这个问题的听友，我当时在群里面本来想问一个问题，后来想，哎呀，这个群里面聊这种问题可能容易让人误解。我其实想问的是，你们团队的负责人，他的技术负责人，他对于技术选型怎么看？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选型的方法论？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每个团队都得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方法。怎么说呢？就是这种问题，我们只能给到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那具体可能还是要团队自己去思考的。好，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下面我们就是本月的荐书的环节。我们荐书，今天先王老师吧。
好的呀，对，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一本叫做《开放科学》的书。对，那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对，同样和我们前面的节目是有关系的，包括我们前面在聊像大模型的这种开源的一些属性，对，也聊到过开放科学。第二个呢，其实和我们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也是挺有关系的，对，所以说今天来推荐这本书。对，我大概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本书的编写团队，对，实际上是枝江实验室，对，而且呢，它是枝江实验室下面的一个叫做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室，对，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它是那个浙江省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实验室，对，其实最近这几年，像教育部，对，也在大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这种重点实验室，对，这个呢，其实和我们今天技术发展，包括在社会治理同样需要大力发展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的一个点。对，那这个实验室呢，其实就是面向人工智能，特别是技术给社会治理带来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挑战，来去做的一些技术研究工作，像一些大数据分析呀、模拟仿真呀、社会实验呀。是这个实验室的一些特点。对，那这个实验室呢，就是把他们最近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写成了这样一本书。对，这本书呢，其实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对，是希望构建人工智能与科学深度融合的一种桥梁，技术啊，还有人文这一块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结合。 对，那我想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或多或少也都听过像开放科学这样的一些说法。对，那这本书呢，一方面它在前面几章，对，特别是给出了开放科学的一些定义呀，开放科学的一些发展的历史呀，特别是像那个现在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是非常推崇开放科学这件事情的，甚至还发布了开放科学的建议书。对，像这本书里面的开放科学的定义，其实就是从这个建议书里面来的。对，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集各种运动和实践于一体的包容性架构，旨在实现人人皆可公开使用、获取和重复使用多种语言的科学知识，为了科学和社会的利益。增进科学合作和信息共享，并向传统科学界以外的社会行为者开放科学知识的创造、评估和传播过程。对，那这本书的一个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是，对，就是当我，因为我们前面也聊过，像我们去研究开源大模型的时候，对，像 Linux 基金会，它会从开放科学这个角度去定义什么样的大模型。算作为一个开放科学层次的这样一个模型，对，我可能会对这些内容是比较感兴趣的。对，那正好也是看到了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大量的篇幅都是在做这件事情的。对，而且呢，这本书里面它是比较系统的去讲了开放科学的它的一个发展历史，比如说开放科学这件事情，它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学科里面都会去做研究。对，那书里面呢，其实有一个表让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它就统计了哪些学科它的论文里面出现开放这个科学的频率。对，它统计了前十几个。对，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情报学，还有图书馆学。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开放科学最开始的一个来源。第二个呢，就是像计算机科学了，包括人工智能，还有心理学。还有教育学，还有神经科学、管理学、通信学，对，就是这些不同的学科里面都会去研究开放科学的一些事情。对，这是第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对，第二个印象比较深呢，也是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大概是在他的第三章里面，他就给出了一个人工智能时代开放科学的一个框架。对，这个框架呢，是让我觉得，哎，还挺能够去符合现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点。对，这个框架里面呢，它分了几个大的方面。对，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开放科学的研究要素，里面其实就是现在人工智能里面几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包括开放模型、开放数据、开放算力，还有开放设施。对，这是第一块。对，也是我重点去看这本书的原因。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大的一块，其实就是科学治理要素，包括政策治理，包括技术治理，包括标准治理，还有文化培养。对，像政策治理面就有很多的一些开放数据的政策呀，开放代码一些政策呀，以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政策。对，这个里面就会和我们节目里面常常聊到的一些开源里面的一些东西会。非常的一些契合，对，你们也是用开源来举例去说开放科学在那个政策治理里面一些点。对，第三个呢，也和我们挺相关的，就是开放科学的这种全流程的一些评价，包括可持续性发展的评价，包括实践传播的评价，还有科学治理的评价，以及一些平台的一些基础设施。最后一个模块其实就是一个实践传播。对，包括这种开放出版、开放教育，还有开放案例。对，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和像庄老师，我们去讨论开源这件事情的时候，对，很多时候呢会把开源呢它背后的这种精神和协作模式给它进一步的去推广。对，那开放科学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对，而且呢能够把我们想说的这些内容都能够说进去。对，那书中其实花了很多的篇幅，就讲人工智能时代的这种开放科学里面的一些要素点。对，特别是像数据开放、 模型开放，包括我们的源代码开放，还有算力开放。对，这几个方面呢，它每一个内容都是用一个章节去说，对，作为整个开放科学里的一些要素，而且呢是比较能够体现现在人工智能的这种大家所关心的一些点。对，那当然这么说呢，它其实很多内容呢并没有说的那么的专业和清楚，对，因为它还是定位在一个比较科普的方面给大家去讲。对，而且呢我的一个认为也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问题本身也没有一些定论，特别是像这种开放数据还有开放模型本身它也还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但是呢它用开放科学我刚才所提到的那样一个框架，把这些问题和需要关注的这些点给它标注出来，以及梳理了现在全球范围之内相关的这种研究进展。对，我觉得这个呢是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对，那书里面呢最后的两个部分，对，我觉得也是挺值得去关注的，其实就是在政策制定这一块。对，他提出来一些希望能够促进开放科学的这种规章制度和政策制定。对，包括政策的一些政府政策文件，包括一些技术的一些标准和规范，甚至还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内容。对，那里面当然有我们老是在节目中提到的像开源还有教育里面，对，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点。对，这么说呢其实是那个无核实验室嘛，对，所以说呢里面几乎就没有非常技术的一些东西。对，但是呢是通过开放科学这样一个大的话题，把我们在平时特别是人工智能里面的这些技术，包括大模型里面的一些像 transformer 呀，像那个深度学习啊，像一些数据格式的一些标准呀，对，其实也都在里面有一定的一些描述。对，那简单来说呢应该是能够为所有的人想了解，特别是系统了解那个开放科学这件事情的，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门的科普性的一个读物。对，而且呢它其实也展望了就是开放科学最后的一个发展。对，实际上是朝着这种全人类的这种高度，对，希望在开放科学这一块能够更多的促进大家的这种协作以及共识。对，我觉得这一块呢对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要素，我觉得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些补充。对，所以说呢我这一期呢是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好，我的介绍就先说这多。
好，那第二个我来啊，老庄是最后一个。
OK。
我今天想推荐，其实我本来想推荐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啊，但那个东西太多了，太复杂了，所以我推荐一本专门推荐那个东西的书好了。所以我今天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永远的丁丁：丁丁历险记创作历程》。《丁丁历险记》啊，是比利时的漫画家叫埃尔热，这是他的笔名啊。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开始到70年代，50多年的时间创作的一系列的连环漫画。啊，这个连环漫画呢，它的主角是一个虚构的记者，叫丁丁。啊，那个原文是叫 TINTIN， 然后再加上他的有一条小狗啊，一条雪纳瑞啊作为主角，一共创作了有20多部独立成篇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呢在全世界各地展开，有各种各样风格的主题，比如有跟纳粹干的，有跟印第安人干的，然后有对抗海盗的，还有登月的，就各种各样的主题都有。那很多都跟当时的一些世界大事有关，因为20年代到70年代其实横跨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一战、二战战后的一些事情，登月这样的重大的科技事件等等。埃尔热本人呢是母语是法语，他是比利时人，出生在布鲁塞尔。那法语里面这个 TNTN 的发音呢其实更接近 TENTEN 丹丹啊，类似这样的。但是我们中国的读者都很熟悉的是丁丁这个译名。为什么呢？这个译名其实是出现在其中的某一部的作品里面。这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关系最密切的有一集叫《蓝莲花》。 在这一集里面呢，这个丁丁就来到了中国上海，在当时的租界区，参与了一个对抗日本人侵华阴谋的一个冒险过程，背景是抗日战争啊。这个里面正好有一段故事，就是丁丁和他的朋友被日本人抓了啊，判了死刑。这个判决文书上就出现了中文的名字叫丁丁啊，就是作者钦定了这样的一个艺名。那这位主角他在作品里面的形象呢，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各种人类的美好精神的集合体啊，他非常的有正义感，智慧、知识和勇气兼具，而且热爱和平，而且没有任何的种族、宗教或者文化的偏见。而且带着一条很可爱的白色的小狗啊，叫白雪。这个白雪的戏份也很多啊，贡献了作品里面极多的经典镜头。那8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就引进了这部作品，然后以连环画，就当时的小人书那种格式出版。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小人书之一了。啊，顺便说一句啊，我们那个时候的小人书就是很小的一本，但是纸张很厚很结实，然后印的也很好。啊，那个时候的小人书的体验，我觉得比现在的32开或者16开本的漫画书要好太多了，啊，非常令人怀念。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小人书有2部啊，一个是《三国演义》，一个就是《丁丁历险记》。我现在都记得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对《丁丁历险记》的印象，我最喜欢的是哪些点？第一点就是他全世界到处跑，能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国家、民族、人种，然后有不同样的风土人情，啊，这个很喜欢，就像满世界旅游一样。第二呢，它的剧情非常好，有各种惊险的、精彩的、冒险的剧情，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它的故事推进是动作和推理的要素都有的，啊，整个展开节奏非常的紧凑，啊，这个也非常吸引人。然后就是很好笑。啊，里边有非常多的很风趣的、很搞笑的桥段，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小吧，就笑点比较低啊。就我记得当时经常笑得肚子疼。第四个就是里边有不少科幻的设定，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科幻的作品。我看《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猜想，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回事啊。我猜艾尔热可能是一个凡尔纳的粉丝。《丁丁历险记》里面有好几部作品都有跟凡尔纳的作品非常相通的设定，比如它里面有好几集都提到他们有一个很先进的潜水艇，然后还有分成上下部的一个专门讲登月的冒险，就很容易联想到凡尔纳的那几部很著名的作品，比如《海底2万里》啊，《从地球到月球》啊，所以科幻这个要素也非常吸引人，所以当时我小时候非常喜欢。那这个《丁丁历险记》的优秀之处就太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一个节目里去推荐，而且它有20几部作品啊，各不相同。所以呢，我今天就来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专门介绍《丁丁历险记》的一本书。它的作者呢是英国的一个记者，叫麦克法尔啊，麦克法尔。他这本书叫做《Tintin: The Complete Companion》啊，就是。中文被翻译成叫《永远的丁丁》《丁丁历险记》创作历程。这位麦克法尔呢，他是在伦敦出生的。他念小学的时候，正好是《丁丁历险记》的英文版刚刚发行，那立刻就成了铁粉。然后他们小学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规定啊，就是允许学生在学校里面阅读《丁丁历险记》，但是你只能读法文版。大概他们小学第二外语要学法语啊，所以就强制他们去用这个来学，可见当时有多么受欢迎啊。然后等他长大之后呢，也很优秀啊，成了路透社的记者。然后到70年代就被派到布鲁塞尔，成了驻布鲁塞尔的记者。那那个时候艾尔热也住在他的家乡布鲁塞尔。那个时候艾尔热已经年纪很大了，70、80岁了。艾尔热是80年代82还是83年去世的，所以他在去世前大概10年左右。机缘巧合的，麦克法尔就遇到了他的偶像艾尔热，然后就成了这个忘年交。啊，他说当时艾尔热已经70多岁啊，很疲劳。为什么呢？因为70几年的时候正好是《丁丁历险记》诞生50周年，有各地举行了很多很多的庆祝活动， 啊，邀请他去，搞得老人家非常的疲惫。他们认识之后呢，他就经常有一些交流啊，然后决定写一些关于《丁丁历险记》和 AI 的书。那么这本书就是他写的最主要的一本集大成者。他后面也成了官方的艾尔热和丁丁俱乐部的一个积极分子，经常贩卖各种各样的周边啊。那这本书呢，它主要的结构内容是这样的，它包含了一个很简短的前言啊，介绍了艾尔热和他的作品，然后后面就是每个章节介绍《丁丁历险记》里面的一部作品，一共有24部作品，每一章都包括了对这部作品的基本的介绍。然后里边包含了大量的漫画的原稿、创作的花絮，还有一些很珍贵的照片，包括艾热的照片或者其他的一些纪念意义的照片。这个里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作品背后的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我上面说丁丁这个角色没有任何偏见，其实这个话不完全对，因为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整个作品的第一部叫《丁丁在苏联》，是20年代写的。当时艾尔热对当时新生的苏联这个国家，其实他是了解有限的。他主要依据的是一些当时的沙俄的流亡者在欧洲写的一些作品。那这个里面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所以这部作品里面不可避免的就带了这样的一些偏见。为这个事情，艾尔热是后悔终生。这个丁丁在苏联也是他唯一的一个尽量不再版。从来没有修订过，也没有做彩色画的作品，唯一的一部，他希望就这么放着啊，作为对自己的一个永久性的警示啊。这本书里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重要的那一部叫《蓝莲花》，这个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当年我看的时候，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后来从这本书里我才知道。这个也同样是海外公认的系列里面评价最高的作品之一，因为艾热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华人，这个人叫张充仁，啊，是居住在比利时的一个华人，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蓝莲花》里面的重要角色丁丁的这个伙伴也姓张啊，就叫张，他从这个张充仁这位朋友那里呢，去了解了非常多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对这个东方大国充满了憧憬。得到了很多灵感，然后他就知道当时中国在跟日本打仗啊，所以他说：“哎，我想写中国，声援中国，这样的一种动力就来了。”所以他写了这一部《蓝莲花》。那为了写作这一部作品，就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最后的结果就非常的让人满意啊，就是从故事构思到叙事节奏，都是全系列里面的顶级的佳作。所以如果没有看过《丁丁历险记》的朋友呢，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啊，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有兴趣，我觉得可以从这本《永远的丁丁》这部介绍性的作品入手。你先了解这个作品和作者，根据你的兴趣可以挑里面的几部来看一看。如果喜欢的话，那你就可以看更多的。我相信基本上都会喜欢的，作品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唯一遗憾的就是现行的版本的体验呢，比我小时候看的小人书，我觉得真的差远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如果有兴趣啊。有机会，有运气啊，可以去旧书店淘一淘。如果你能在旧书店淘到一整套老版的《丁丁历险记》的小人书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乐趣啊，可能也非常的珍贵的宝藏啊。还有一些就是可以给你们的孩子看啊，这个作品对我觉得5岁到15岁的小孩都非常适合啊。这个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啊。好，下面老张。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呢是非常出名啊，在豆瓣上是2024年年度图书排名第一名，豆瓣评分之前高到9.1分，现在被很多恶评打下来，现在是8.8分。我读完以后当然是觉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会有很多恶评，我们等会也会讲。首先呢，这本书的名字是叫做《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然后呢是2024年的1月1号出版的，作者叫杨树秋，他呢是陕西科技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之前呢是教文学艺术类的一个老师，但是呢他在这个2023年吧，应该是就被调到这个西安的碑林区挂职了一年。 他这一年的时间当然干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是他最主要、最值得拿来说的就是他去主持了西安的碑林区的图书馆，就一个区级图书馆的建设，就讲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呢，就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个主持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或者说是有趣的，或者说痛苦的、值得吐槽的事情。后来呢？他因为一篇这个文章，他就是图书馆要开张了嘛，然后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一下子就是全网疯传，然后呢，又被他们内部的领导给拼命的打压，就是说你这样真的很糟糕，你这样太丢我们这个西安市碑林区的脸了，就强烈要求他删帖。但是呢，在还没有删帖的时候呢。有央视新闻专门过来采访，因为被这篇报道给吸引，然后呢，发现央视新闻呢过来正面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呢，他还是就是侥幸过关，最终呢，他就还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又变得非常的火。那么最初为什么这本书会吸引我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一个大学老师到一个政府机关去当一个文旅局的副局长。就是一个文人进入一个官场，他会有一些发现。当然，很多人会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啊，就是哎呀，这个他说不定能够曝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这是最开始的这个吸引我去读这本书的原因。然后在读的过程中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这本书最开始就是因为一篇网络文章。然后他之所以会爆红，其实是因为这篇文章里面，点明了一种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就叫做"管配书籍的采购的原则"，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去图书馆，越是那种小型的图书馆，大型的像上海市图书馆啊，或者说什么静安区图书馆啊、普陀区图书馆，其实都非常非常好了。现在我们去这种图书馆，应该都会觉得是很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去那种社区的小型的图书馆，在上海是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会发现里面的书很差，书品很差，书的那种选择也很差，就是大量的充斥着这种。你都听都没听说过的书，或者是哪怕是著名的作者的书，你一看，哎，怎么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出版社出的书？就同样的这个作者的某一个不出名的版本，它的印刷质量啊，它的校对啊，它的这种版本啊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公用事业建设的图书馆，一般来说这个政府会拨一个预算，然后呢？他们首先追求的是图书的数量，所以呢，有专门的书商会去做这种管配书籍的这种针对性的销售，而且一般来说都会很便宜，他会打到2折3折，就可以买到这本书。但是呢，如果这个图书馆的建设者无所谓啊，那你2、3折会采购进来一大堆的书。这一大堆书往图书馆里一堆呢，这任务也就完成了，也无所谓嘛，反正谁看书不是书呢？但是恰恰遇到这个作者叫杨素秋呢，他是一个非常爱书的人，他就不愿意拿这种3折的、2折的这种垃圾书去糊弄读者，他就专门去找了自己的很多朋友。各行各业的朋友，每一个朋友基于自己的领域为他来推荐书单，最后呢，他整了一套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书单，然后再去采购。但这样的采购的话呢，其实成本会到6、7折，而不是原来的2、3折。他写的那篇文章其实就把这个背后的潜规则给爆出来了。当他把这个潜规则爆出来之后，那么就是西安那边的很多的政府领导。尤其是其他区县的图书馆的这些馆长们，就会非常的愤怒。就是你写这样的文章到底啥意思？你是不是想要表明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图书馆都是垃圾书，只有你那个图书馆才是好书，才都是精品书？你是不是想要这样来拉踩 所以呢就很愤怒，就是他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官场上是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攻击。这是我读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原因，但是其实后面我不是在读，我是在看理想上去听了一个作者的朗读版，就是这个作者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书读了一遍，每一章每一节反正就读，然后呢就读得非常的抑扬顿挫的，反正很有意思，他自己会有很多的语气啊，这种情感在里面。而且还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书里面他会介绍到很多西安的风土人情，啊，会介绍美食，啊，介绍他们这个家里面啊，什么他们这个图书馆边上啊有什么好吃的，然后呢还会介绍西安的这种或者陕西的这种民歌民谣，然后他会专门找他的朋友来唱，就唱在那个播音的这个朗读版里面会有穿插的这种什么说唱啊、民谣啊，什么叫什么陕西的酸曲儿，反正我也说不来，反正就很有意思。这是另外一个看点，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还只是在介绍，就像流水账一样的啊，先怎么样选书啦，怎么样又跟供应商打交道啦，然后要考虑到这个图书馆的装修啊，要怎么样方便孩子能够坐下来阅，就讲这些事情。但是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其实在讲的是图书馆已经开业了，然后呢它就是一像是一篇一篇的文章一样的在描述这个图书馆的各种类型的读者以及他的一些朋友，就是不同的朋友给他推荐的不同的书嘛。这里面值得提的有几个，比如说他会专门提到盲人的读者，他就会讲到盲人是怎么读书的，盲人他会如何的到图书馆去找书，那么他为了能够去体会，去帮助他认识的盲人朋友，他会去感受，哦，原来盲人是这样来理解书籍的。比如说在这个书里面会讲一个点，就是有两种阅读方式对于盲人来说，一种呢就是听，就是盲人听书的语速会比我们快得多，我们一般一倍速 1.5 倍速就已经很快了，但是盲人听书大概是三倍速起，三倍速、四倍速听书会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呢，还有一种阅读方式的话呢，是就是用手来触摸盲文阅读。然后他就会说，对于盲人来说，其实听书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手去触碰盲文的阅读，倒反而是一种有主动阅读的感觉。这个作为我们这种普通读者来说，我们根本就想不到的。反正他会去介绍这样的读者他的需求是什么，他在图书馆里他走进来之后他该如何去找书，他如果找不到书以后他到底该怎么样去求助等等，这是一小段。另外一段的话呢，因为是讲比如说他是碑林区嘛，碑林区其实就是最著名的西安的碑林，这是他们那个区里面的一个景点。那么他们图书馆他就想，我们这个图书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里面要有很多很多的字帖，那他会讲这些，有很多人会来到他们图书馆去看字帖，然后还把字帖借回家去，然后在家里面去临摹，然后这些人他们是怎么练书法的，他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些书法艺术的，以及他们的学习过程是怎么样的。这也是一段故事，讲这个图书馆能够对这些类型的读者有哪些帮助。当然他还另外还讲了一个，他会花很大的篇幅去讲他如何去选择童书，就是他给儿童选了哪些书，然后小孩来了以后会怎么样，小孩会看哪些书。然后他特别得意的一点就说，哎呀，这个他们这个图书馆跟其他所有图书馆都不一样，他有全套的灌篮高手，还有全套的名侦探柯南啊，这个特别开心，说小孩特别喜欢，这也是其中的一段。然后呢，这本书还介绍了不少的这个他的朋友，比如说他有一个摄影爱好者、设计师的朋友给他推荐的一堆书啊，又顺着这个，其实会讲到这个领域什么样的书比较出名，什么样的书品质最好，哪个出版社最值得信任，然后呢，有多少的是国产的，有多少呢必须去买外版的，德国的什么什么出版社特别著名什么什么的，这其实也很长知识。 再比如说，他也会去讲，他有一个专门是做生物科学的一个朋友，是专门研究好像是植物学的。然后呢，他就讲这个朋友的故事，然后讲这个朋友是给他推荐了哪些书，但是还会去讲他的这个朋友的故事，他的朋友是如何这经历过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如何去当植物学的教授，去怎么样去带自己的学生。其实，这本书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哎，我听他读一篇一篇的文章，介绍他的一个一个的朋友，我经常会有感觉说，哎呀，这个朋友我也想认识一下，哎，那个朋友好有意思啊，我要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我得跟他多聊一聊。就这本书的给人一种很丰富的感受，有很多的滋味，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就现在微信读书上也有，就除了这个看理想之外，微信读书上也有，有很多人可以就直接就可以在微信上去听这个书，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听。OK，今天就先推荐到这。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啦。谢谢大家。
好，
谢
谢
谢大
谢，
家。
拜拜。
拜
拜拜。
拜。